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这两次啊，我们把孔子思想做了一个初步的介绍，那么接下来我们对他思想核心的几个重要的观念，仁爱的仁，礼貌的礼，还有他的一个证明的思想，我们去做一个诠释。那么第一个，我先谈谈仁的观念是什么，就仁爱的这个仁字。那么我们从一个生命哲学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人啊，应该把它解释为一个和谐的生命体。孔子在《论语》书里面其实讲到仁这个概念呢是非常的多，可是我们也很难用任何一个字词或者一句话就能够把孔子的仁的概念给一语道破。那么因为孔子这个仁的一个观念呢，它具有一种随机指点的一个意思在。比如说孔子的弟子问仁，孔子对于每一个弟子所做的回答都不同。比如说孔子讲说，君子无忠实之间为仁，孔子会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施仁至矣。那么可见呢，孔子所说的仁本来就不是一个介意或者定义非常明确的一个概念的语词，而它是一个随机指点的一个语词。那么这种随机指点的一种情境，它有时候是通过一种引申的意义来表达出它这样的一个思想的一个内涵。那么这里所谓的情境呢，就是生命的一种存在情境。因为我们面对一个人，他的一个生命是非常活泼的，因为我们会面对着吃，会面对着穿，或者是会想这个事情，想那件事情，我累了想休息，我想获得事，那事实上我们有各种不同的一些想法。因此我们对于孔子的仁的这样一个思想，也就是要从他的随机指点的意义当中去表现出人是一个真实具体的生命存在这种情境啊，来探讨孔子他的一个仁的意义是什么。所以基本上我们从论语里面所谈到仁这个观念，我们大致从三个方向来探讨。那么也就是我们从一个理想的意义上来看人是什么，那么再从功夫意义上来看人是什么，再来我们就从本质的意义上来看人他所代表的一个意义又是什么。大概我们从这三个方向呢去做一个初了解。那么第一个就是从一个本质意义上来看的话，我说人的一个本质啊，就是指的生命一种人我融通的情境，也是指的一种善于跟人交感的一种能力。那么这种交感融通的一种状态，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和谐，或者是我们心境上所谓的安定的这个安定的一个意思。比如说《论语阳货篇》里面呢，有这么一段故事的一个介绍。宰我就问了，三年之上其已久矣啊，就是父母过世了，做孩子守三年之上，他认为时间很长。那么如果一个人呢，三年不去从事礼貌的这个礼的一种运作，那礼必然会坏，会崩坏掉。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所以他跟孔子讲说，守三年之上好像太久了。那孔子的回答，孔子说啊，与之不仁也，就是宰予他没有那种仁德之心。为什么？他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上，通上也。我们晓得过去在整个农业社会之下，我们如木而居，那么去守先人之陵寝，那么这是一个礼俗。那么宰我去主张其可以矣，他的论据啊，我们不能说他完全不对，而他却排除了在当时的整个体制之下的一种社会规范，因为他的一个推理啊，是从一个理智的类推而来，但是并不生命的实在的感受而来。所以孔子在提醒宰我的时候啊，他要正视自己一种感受。那么宰我因为不能够去了解，所以孔子就给他做一个比较严肃的一个批判。那么因此我们讲说，一个生命的存在啊，它是不能够虚假的，它必须是真诚的。因此在《论语·学而篇》《八佾篇》跟《子路篇》呢，也出现过这样一个语言表达。《学而篇》说：“巧言令色，鲜矣仁。” 也就是说，当我们看到一个人言辞非常的浮夸不实，表情非常的做作，我们就知道这个人啊，他的内心是不够真诚的。又比如说，人而不人，如礼何？一个人如果没有真的感情，礼貌再周到，他也算不了是什么。那么又说，刚毅木讷，近乎人。一个人的气度沉稳，言语非常的慎重，我们就可以推断出大概这个人呢，能够有几分真感情。那么也就是当我们从这样的一些角度来去解释人的时候，就是凸显出人真正本质上的一种活泼醇厚的意义。第二个，我们从理想的角度来看人的一个理想的意义啊，包含了一个是理想的身外的状态，或者叫理想的人格。那么第二个意义就是参与创建一个理想的文化体，或者是在人间世而称为一个有人格的人。那么这样的话，大概是从理想的角度来说，《论语·宪问篇》就讲了，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那么不忧不惑不惧当然是理想人格的本质，而可以直接从仁者这一个主语分析去得到它。然后其次在《宪问篇》又说，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虽然分开来说有仁跟勇，其实仁可以仍然是可以用仁去涵盖一切。所以真正具有道德意义的勇，它必然是含蕴在仁这样一个概念或者这样一个语言表达之中的。礼仁篇也提到说，为人者能好人，能恶人。那么好人恶人，当然它应该指的是一个道德价值的一个评断，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明辨是非。那么这当然是一个理想人格的一种本质能力。所以当我们去面对一个实现完美目标的一个人格理想的时候，当然这种无限的一种生命之重啊，就给了我们个体人的一种承担。所以在泰伯篇就说过一句话，说事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人以为己任，不亦重乎？那么可见我们个体的自我当去把握到这个人作为一个生命之整体的努力方向的时候，那么它是我们人生非常重要的一个理想。而这种理想不是高而不可攀的，我们必须要从一个修德去走向一个圣之境界上去做一些努力。第三个，我觉得人呢，是可以从功夫义，也就是说点化我们的生活，提息我们的气质，重振天道的一种道德修养功夫。当然基本上来它是本质于我们人的良心，也就是说我们从一个良心上面来去说一个人，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有一念惊觉。所以就说了，君子去人，呜呼成名。君子无忠实之间为人，造次必于世，颠沛必于世。那么君子人之所以不愧被称为是一个君子人，就是因为他能够时时刻刻的都会去做一个警惕反省功夫的一种修养。那么即使有任何的意外事件发生，或者在苦难的长期折磨，都不会去改变心智。所以在雍也篇，孔子就讲了，回也其心三月不为人，其余则日月自焉而已矣啊。那么事实上能够做到造次必于世，颠沛必于世的人是，那么在孔子当中他的弟子啊，只有颜回在这一方面的功夫最恳切，最能够长时间的去维持自己的自觉发心。而至于一般的弟子啊，他觉得他们都是随着生命气质的一种自然流转，偶尔啊把心门打开，但是因为他缺乏自觉的把握，所以随时又把它关闭掉了。那么这里我们所谓的恳切的去能够把握这个人，当然他就是人的一个功夫上面，他是不是要去做，想不想去做，自觉的发心是不是能够涌现出来。也是在雍也篇也有一句话讲得很好，他说啊，服人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你看多好，他讲那个欲， 每个人其实都有欲求，都有一种欲，只是这个欲是善或者是不善，或者这个欲在我们真实的生命情境当中，我们是不是会从自然秩序去点化成为一个道德秩序，也就是使得我们每一个人能够从道德的意涵上呢去做一个整体性的把握。当然我们讲人这样的一个概念呢，是从道德生活的内在考察来看待它。可是只有人可能还不够，因为我们刚在上一个讲次里面特别提到它是一个主观面的原则，我们同时不能忽略了它的一个客观面原则，就是所谓的理。而这个理呢，我把它当作是一个道德生活的一种外在考察，也就是说我们将整体性的一个道德生活把它区分为成为内在的人跟外在的理的，其实它已经意味着人跟理其实是一体的，也就构成了我们人在整个组织体系当中所应该有一种内在的一种要求跟外在的一种规范。所以我们人不但生活在组织结构当中，其实也生活在广大的人群的生命心灵的交光互影当中。如果说我们把这个鱼啊悠游的在水中这个游来游去做比喻的话，那么我们人所以有跟其他的人或者组织结构的一个互动相融，就如同水一般，而我们这个人呢就如同鱼一般。当然这里面要充满的是一种生命的情调跟外在的一个规范。有时候我们常常会讲说，是不是我们透过一个法律的组织它的一个完备的就可以了，其实法律是用更外在的一种条件的限制，而我们不能够只是靠着法律来去做规范，我们更应该是要看生活在生活当中啊，我们每一个具体个别的一个自我是不是有这种善良的仁慈或者善良的一个真实面不被割裂掉。我们原来法律的制度或者是风俗秩序的优不优美，人他具有最重要的一个影响性，所以我们才讲说在传统儒家的思想里面他是非常重视理的一个概念，并不是落在一个法的角度来看问题。当然这并不代表说儒家否定法或者不需要法的观念，儒家在谈法的时候比较是从一个法度的角度来看法，而不是我们今天所谓的严刑峻法惨苛人情的这种法，基本上他不是这样去看的。所以我们可以这么去说了，仁爱的这个人的观念呢，它是生命体当中人我合一的关系，那么这时候人其实它就包含了理的概念，而这个理呢是文化体当中人人去得到一批，就是被这个理所批覆着批盖着，当然这时候理也就包含的这个人。所以劳思光先生在他的中国哲学史第一卷里面呢，他就提到孔子思想是以人去统摄诸德，摄理归人，摄义归人，也一切都是以人为依归。那么其实这样的一个看法就是指的人跟理啊，原来都是同一个真实的道德秩序道德实体，我们是不能够把它割裂来看待。所以我们要去分析一下那孔子所谓的理到底是什么。在为政篇里面孔子就讲过，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那么这句话里面我们可以看出孔子非常清晰明辨了理跟法的相同跟不相同性。那么从相同的观点来看的话，理和法哈都具有规范人民的功能，那就是导之以政，齐之以刑的齐的观念就是规范。但是不同的地方就是在法的目的啊，它是在维持社会的必要的秩序，所以我们讲说它是要导之以政的，因此它具有一种强制性，而老百姓在这样一个制约之下也只能够免于妨害公共安全，而并不一定真正能够得到有尊严的自觉，也就是有尊严的自觉这个部分并没有从道德主体的自我呈现出来。但是道德这个理的概念呢，就不是这样子了，它的目的啊是在创造一个人心交光互应的高层次的一个文化体，那就是这个 导之以德，它并不具有任何的强制性，而能够让老百姓在自由当中引发他的一种尊严感，而顺着良心善性可以上达到天道的部分。所以我们可以这么去说了，其实这个法呢，它具有一种刚性的规范，它的地位高于人，而对于人有权威性，人只能够无条件的去服从它。但是理呢，是一种柔性的规范，它虽然也规定了一些条理仪节，但是它只不过是提供给我们做一个参考，而我们人要不要去遵守，那么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有这种自由意志，它是可以去做一个抉择。那么可是当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自由意志做了一个决定以后啊，其实它就肯定了我们人的一种自主性跟人性的尊严。那么这时候我们讲说，道德行为在本质上它是经由我们这个道德主体的自我的人去自由创造出来的。那么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它非常符合我们天主教的一个精神啊。那么在《论语》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个整体文化，它常常是在谈一个礼或者谈一个乐，如果是落在一个仪式当中，显然呢，它并不能够包含礼的一个整体的意思。所以孔子的礼，它有仪节的部分，也是外在的规范，可是它又不能够跟人心的善意啊去互动，也就内在的一个要求。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孔子会讲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或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或者我们可以看说，下礼无能言之，其不足争也，殷礼无能言之，宋不足争也。可是我们更重要的是可以看到说，不只是代表了某种礼或者某种礼乐，而更重要的是它的一个教化的一个意涵。在八佾篇也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那么我们不能够把它只是摆在一个礼制的一个僵化的角度，而我们更应该的是从真切感去论到一个礼跟乐对我们的一个影响性。那么当然我们刚才提到的时候说，礼啊在本质上其实已经含蕴了人，必然有了这个人心善意的内在组织规范当中去做一个行为的一种权衡啊，它得当了我们才能够称它叫做礼。所以我们讲说形式合宜就叫做礼，那这个所谓的形式合宜就是合道德之礼嘛，所以这就是论语里面所谈到的一个礼的一个意义。所以从主观面上来说的话，这个礼啊其实就是我们人的一个良心，或者是人的一个人心。所以孔子会告诉我们说，生视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然后从这个角度来去凸显出我们的一个本质意。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否定掉礼敬跟礼上面对礼的一个重要性。比如像子路篇里面有提到，小人哉，凡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病。那么因此我们会把这样的一个人跟礼做这样一个规范呢，其实就是希望能够通过和谐生命体的人和合理的文化体的礼啊互相含摄啊，构成的一个道德整体性。那么当然最后对这个事实啊一个定上，一定是指的我们在行事作为的时候，唯一能够归于一个真实的生命体跟道德实，它才能够开显出我们中国整个传统儒家思想文化的精华。而这样一个思想文化的精华，这都是由孔子所开展出来的一个思想体系。当然这样一个思想体系经过后来的孟子更加发扬光大，然后给予一个更明确的一个意涵的时候，给了我们一个更好的一个指引。我想这个我们在下一个节次当中，我们继续从另外的一些观念里面去分述孔子在《论语》思想当中所带来的一些意涵。谢谢各位的听讲，谢谢。